好，我们今天读了《伯多禄前书》，我们到了第三章的十二节了。我相信各位应该觉得读起来没什么困难了啊，应该读就懂了，可以按字面懂了啊。一个小问题，这个伯多禄是不是耶稣的宗徒啊？这作者第一章第一节这么写的啊，耶稣基督的宗徒伯多禄啊。那写信给谁呢？本都、加拉达、卡帕多西亚、亚细亚跟皮提利亚，就今天大土耳其的各个区域了啊。当然是一个什么外邦人生活的区域嘛。我们刚才看见了两次，你们从前怎么样，你们如今怎么样啊？第十节啊，第二章第十节，你们从前不是天主的子民，是外邦人，对不对啊？如今呢，你们却蒙受了爱怜嘛。然后呢，第二章的结尾也是一样，你们从前如迷途的亡羊，如今却被领回。所以很清楚的，这一封信件的收信人是外邦的基督徒。那我们还记得，对不对？在这个宗徒会议开会的时候，伯多禄跟保禄握手啊，伯多禄呢去跟犹太人传福音，保罗去跟外邦人传福音嘛，对不对？如果时间很短，那要改变很困难了啊。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我说这个应该是别的人啊用伯多禄的名义发表的，不是伯多禄自己本身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你可以看，如果你回记得我们曾经读过的东西的话，那些东西记得的话，特别是《宗徒大事录》十五章那个宗徒会议嘛。当然，你说伯多禄会不会后来因为他是这个宗徒之长，他管全教会啊？这么讲我也没什么话好说，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制度，这个结构的发展啊，到第八世纪才稳定。换句话说，离伯多禄八百年啊，才有今天这个对于教宗的概念。所以这个就是知道一下就好了。当然，如果你坚持要说这是宗徒伯多禄所写的，我也没什么好跟你说，你绝对百分之百不对啊。我至少基本是从一个简单逻辑来推论，这个可以看。我们给各位讲的一些理由，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样的认为说不会是伯多禄自己写的，而且他的里面所呈现的那个气氛啊，那个内容啊，那个环境应该都是离这一个伯多禄的生活时间比较远了啊。因为一开始谈的就是谈到这个信仰中的试探跟考验，耐心的等待啊，都显得什么，就是我们注意到在福音当中耶稣都是醒悟醒悟，马上就要来啊，那耐心比较少对不对？那个坚韧比较少。那我们看见这个，我们读的这个比如说雅各伯书，我们刚读过嘛，就很多谈到坚韧，就是比较是晚期的，因为这个末日的来临，好像他们已经明白了，很晚才会来。但应该是伯多禄时候，那个慢慢的，他们对于宗教的气氛、信仰理解开始有一些改变。好，无论如何，我们这边很清楚，因为谈的是一个作者呢要教导他所关心的教会，基本上我们就说是今天的土耳其，过去叫小亚细亚啊，整个地方散居在各处的那些基督徒，还蛮像这个雅各伯书的一样，是散居的十二支派嘛啊。这篇文章就是说一个公开信啊，给很多团体一起写的。那么最简单的教导是让他们怎么样在现在的困苦当中坚持啊，在第七节啊说。你们如今暂时还该在各种试探中受苦，但是呢，你们要欢悦，这是能让你们的信德得到精炼，像黄金一样，要经过炼，对不对？那这个也很像这个雅各伯书的思想，对不对？我们昨天晚上跟有人在上课知道，这你们碰到试探跟考验，大大的喜乐。是一样，这是一个类似的，所以这都是比较晚期的，大概第一世纪末期的作品了，很简单。那么从第十三节开始就很清楚，那么这些得到了这个救恩的人，他们该有什么生活上的回应啊？好，那么这边谈的十四节一样啊，说做顺命的子女，不要符合你们昔日啊过去啊这个在无知生活中的欲望，又是以前。我们现在要跟以前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是第十七节，要怀着敬畏的心过这个旅居的时期。我们是在世上旅居嘛，对不对？我们念这个幼圣母经嘛，涕泣之谷嘛，我们等待着我们的家乡在天上啊，这是希伯来书的话，这都是相同的思想的，所以要该很小心的，在这要过什么圣洁的生活，圣洁。要知道我们怎么来的啊！第十八节啊，该知道你们不是由朽坏的金银等物，从你们祖先的虚妄生活，就说是用宝血，用无玷告人的宝血， 我们刚才读到这个第三章的十二节，我们说好几次，他们讲了一个道理，他就说：“你看耶稣，你看耶稣，你看耶稣，对不对？”这相同的写法，这格式一直在重复的。他谈到该怎么生活，就是因为耶稣这样救了我们，这样救了我们。这边是一开始这么说的，我们得救的代价是非常高的啊，是天主只自己把自己生命给牺牲掉了嘛。因此怎么样呢？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了哈。从22到25节谈这个。然后怎么样？说我们的生命呢很短暂，可是呢天主的话永存啊。第25节，福音永存。那怎么样？那怎么永存呢？除了我们读的书之外，要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上表现出，有人真正的按着福音生活，福音就永存啊，不是单纯的死文字而已。我们上个星期天跟各位听的嘛，天主改变我们的心啊，在我们心的心头上刻上福音啊，这样好。然后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是以基督作为基石。第二章是特别重要的一段，1到10节啊，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圣殿，对不对？天主的圣殿，那圣殿的基础是耶稣，所以耶稣是活石，他不是那个死的石头啊。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呢，也成为什么活石，生命的。所以第5节啊，说。耶稣基督怎么样？是人们呢所摒弃，然后是天主所精选、所尊重的活石，我们也成了活石啊，怎么样？成了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然后怎么样？因着耶稣而献给天主所喜欢的祭品。所以知道我们是司祭，我们是祭品。这边可以看见，我们教会现在谈的是什么？是普遍的司祭职嘛？每一个灵洗的人。都有司祭的职务，当然我们讲我像我神父是公务的司祭职，为教会，那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在天人之间都应该成为司祭的，都要奉献祭品。那这个祭品怎么样呢？就很清楚，众悦因着耶稣而众悦天主，所以这奉献谁？奉献自己啊，不是奉献外面的东西，是奉献自己。啊，靠的跟耶稣一样，他把自己献给天主，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天主，所以这个司祭也很关键的啊。没错，跟神父们就是在服务时候就做提醒嘛。我们是司祭，我们也必须成为祭品，因为耶稣是司祭，是祭台，是祭品，这边是一样好。然后谈的这些话，用的这个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我们都很熟悉了嘛。好，最关键第9节，谈我们新的身份啊。第9节，你们如今是什么呢？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好，这是我们的身份哦。这四句可以背起来了啊，背起来，刻在心上。天主怎么爱我们的啊？对不对？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那我们有什么使命呢？下面说，就是叫你们宣扬那由黑暗中照耀你们。进入他奇妙之光者的荣耀。如果我们名副其实啊，真的是特选种族、王家司祭、圣洁国民、属于主的人民的话，我们自然就可以宣扬耶稣了嘛，很清楚的。好，怎么说？接着说，你们过去不是，你们现在应该是了啊。这个第2章的1到10节非常关键啊。接着他们谈了一些现实生活上啊，教他怎么样服从政权，然后怎么样仆人。第11到17节服从政府啊，然后18到25是什么？是这个仆人跟主人。那第3章开始男人跟女人哈，夫妻之间，最后是综合。第8到10是一般，每个人都，我们都是应该怎么样？像弟兄姐妹跟彼此相爱。不过这边关键的是这个了，就是我在第11节到17节当中特别谈什么呢？说天主的旨意，第15节啊，第2章15节，天主的旨意让我们行善，甚至怎么样，让我们因着行善而受苦啊。就我们在这个第20节说了嘛，如果你们是犯罪受苦，什么了不起的呢？如果你们是因行善受苦，这是而且能够忍耐，这是众悦天主的事。很巧，我们今天在读经也听了三个青年在火窑中，对不对？因为相信天主而受苦，不肯崇拜外邦的神而受苦。但这边有一句关键的话，是这个第2章的15节行善，然后第16节怎么样，要做自由人。什么人是自由人呢？不犯罪的人，不作恶的人，才是真正的自由啊。作恶背叛天主，那不是自由，是奴隶，成了魔鬼的奴隶。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这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的自由是什么？能够正确的行天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真正可以成为什么？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我们才是自由的。否则我们就是奴隶，就是魔鬼的奴隶。这个常常放在心上，就是你做这个犯罪的非常严重的这样子。好，然后呢，这个第三章谈这个夫妻的关系，比那很有趣。这个对于妻子的装饰蛮好，对不对哈？这边就提到，没有说要买包包嘛，对不对？这不要再买包了啊，不要再买的装饰品啊等等东西了。很有趣，这写的很美，对不对哈？你看这个妻子们怎么样哈？他们的装饰怎么样？应该是藏于内心的，基于不朽的温柔，临近心神的人格，这是天主前的宝贝啊，宝贝。那丈夫怎么样？应该要爱妻子啊，怎么爱呢？凭着信仰跟智慧，不是乱来的啊。丈夫要在信仰当中看着耶稣为自己为我们牺牲了嘛，那是非常。所以最后说，我们要兄弟们怎么样？要彼此相爱，我们还是一样要注意到耶稣的话啊。凡愿意爱惜性命，愿意想见幸福日子怎么样，就应该谨守口舌，不说坏话，克制嘴唇等等的。好，这些伦理规范我们其实都耳熟能详了，但真正的关键是什么？是因为耶稣。我看见那个前面第二章的结尾嘛，他说怎么样，要不要因为作恶而受苦，要因为行善受苦，要感谢天主。为什么？因为耶稣这样生活的。第二十一节，第二章二十一，因为基督为我们受了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追随他的足迹。这句话影响方济非常深啊。圣方济就是这么，他一生的追求就是踏着耶稣的足迹。他自己的书，他自己的这个作品里面常用这句话啊，就踏着耶稣的足迹，他怎么走就怎么走。就这么简单，那就绝对不会错。这是这一个好。那今天谈了那么多整个受苦，那么下面呢，我们知道从明天我们就要读第三章十二节四章节开始，知道他们这些人是真正在受苦当中的，他们真的是因着信仰受了很多苦的。那么他谈到在苦难当中应该有的态度，这现在准备好了，我们明天继续读吧。这本书的这个后半段，那这也真实是我们现在信仰生活里面非常可以拿来当做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参考的。我们今天到这里，愿光荣归于父，即使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